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。我是阿明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36回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上一回说到，白骨夫人使了个解尸法，并没有被行者的那一棒打到，托命升空，脚踏着阴风暗想，这几年听说孙行者厉害，今日一会果然是话不虚传，要吃那唐僧肉还得继续运用计谋才行。好妖精暗落阴风，在那草坡前啊摇身一变，变作个老妇人，手里拄着一根弯头拐杖，一步一步的走来，口中还诵念着佛号南无阿弥陀佛。唐僧在马上见了，心中大喜道：阿弥陀佛，西方真是福地啊，那婆婆走路如此的吃力，却还虔诚的诵念着佛号啊。八戒道：师父，你先别夸奖，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。唐僧道：什么大祸啊？
那婆婆是来找人的。
找什么人？八戒道：
师兄打杀的啊，很可能是他女儿，现在他老母亲找上来了。
唐僧赶忙下马上前，见老婆婆两鬓的白发有如霜雪，脸上皱纹比荷叶上的还深，走路慢腾腾，行步虚怯怯，一见到唐僧啊，却整个人精神起来，满脸微笑的道：
哎呦，今天真是好日子啊，路上竟然能遇到出家的比丘，哎呀，我今天真是太有福报了。
三藏道：啊，婆婆午安，您一个人要去哪儿？
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女儿，平常中午前啊都会送饭到家里来，可是今天都已经下午了，还没看到人，我老人家有点担心，所以出来找找，没想到就遇到长老您了。哎呀，真是感谢佛菩萨的安排啊。
三藏听说真的是来找女儿的，心里慌张又愧疚，不知道如何应答。婆婆却诚心地邀请三藏，说她家就在前方不远，请四位长老一起过去接受他们的供养，以表达他们对佛菩萨的虔诚与感恩。行者在一旁睁开火眼金睛，见这老婆婆不但散发着妖气，而且跟上午那村姑身上的妖气非常相像。行者心想，难道上午的妖精根本就没被打死，又来作乱？拿起铁棒正准备上前打死妖精，哭得想到早上师父说的话，举起的铁棒只好用来敲自己的头，忍着脾气道：哎，你是哪来的妖精，少在老孙面前装好人。老婆婆见行者凶恶，吓得往后倒退，但因为年纪大了，走路不方便，一不小心绊到石头，跌倒在地。八戒赶紧上前照看道：
哥啊，有这么老又不中用的妖精吗？你打死人家女儿，现在又要打他娘，是想要杀人灭口啊？
婆婆一听，眼泪就扑簌簌的流下来，一直问说她女儿怎么了，问他女儿人在哪儿，问他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三藏一脸愧疚，只能低头道歉，
说自己没有把徒弟教好，管教无方，纵容弟子行凶。说着就要上前去帮忙扶起老婆婆。行者知道师父只是个不中用的凡人，担心被妖精打杀，赶紧挡在师父面前。老婆婆爬起来哭喊着说：还他女儿，还他女儿。说着就眼泪汪汪的要去靠近唐僧。行者也不敢打他，就用铁棒轻轻把妖精拦住。本来只是不让妖精太靠近师父，没想到铁棒一碰到妖精，那婆婆惨叫一声就往后倒在地上。八戒低头一看，大叫道：
打死人了，打死人了。
行者没想到这妖精竟然如此狡猾，心下大怒。就在忙着生气的那一瞬间，白骨夫人趁机出化了元神，幻化成一缕阴风向上飘散而去，竟是无影无踪，八个假尸体又打死在山路旁。但这一回和上次不同，悟空事前就有所警觉，把那一缕阴风看了个仔细，知道这妖精并没有真正被打死，所以地上的老婆婆仍然是老婆婆，根本不会现出什么原形。行者生气，正要向师父解释，但唐三藏更生气，看着老婆婆惨死的样子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念起紧箍咒来，足足念了20遍。可怜把个行者的头勒得像个葫芦一般，十分疼痛难耐，滚过来滚过去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一直等到念完才哀告道：师父别念了，有什么话说了吧。唐僧道：有什么话说，出家人听到良善的建议就该遵守照做，师父知道你性子急，所以不断地劝化你，你怎么只是行凶，把那平常人打死一个又打死一个，你要怎么说。行者道：他是妖怪啊。阿杰道：
大师兄打死人就又来编谎话了，那个也是妖怪，这个也是妖怪。
行者道：你这个吃米糠的，如果再乱说，当心我打你。八戒躲到长老旁边道：
师父，你是金蝉长老转世下凡，我和沙僧也都是天上的神将下凡，但是大师兄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他本来就是个妖怪啊，所以习惯难改了，也不能怪他，动不动就要拿棒子打人，那铁棒又重，一不小心才打死这个老婆婆的。
行者气得拿铁棒往路边的大岩块乱挥，三两下都倒成了小碎石。你们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他本来就是个妖怪。唐僧道：悟空啊，师父念紧箍咒虽然是处罚你，但也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你向来胡作非为，师父有责任教导你，你上午才答应的事怎么下午就忘了。行者道：
师父，我答应你的事怎么会不守信用，他真的是妖怪。
唐僧道：你以前不也是个妖猴，人和妖的分别只在一念之间，就算他真的是妖怪，只要他一心向善，妖怪也可以成佛的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你平白无故打死了人就不对，还不快去向老婆婆的遗体认错道歉。行者道：
我没有错。
哎，你这猴子杀气太重，
对，我就是杀气重，不用你管。
你根本无心向善，只管行凶作恶，就算到了西天取得真经又有什么用？我不要你做徒弟了，你走吧。
你不要我做徒弟，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。
唉，我当然害怕，我不像你们有本事，我只是个普通凡人。但当初从大唐国出发，我就决定生死有命，成败在天，一切尽力而为罢了。如果注定要被哪个妖精蒸熟了吃，也是我的命。你去吧。行者站在那儿，看着平凡的唐僧如此坚定，想到这一路以来的艰辛，心下一软。
师父，这几年来我日夜辛劳，费心费力的保护师父到这里，你这样就要赶老孙走吗？
就算你沿路辛劳，也不能随意杀人。取经就是为了用佛法救度众生，如果靠杀人来取经，就算取到真经有什么用？你屡劝不听，不用再叫我师父了。我们师徒的缘分已到尽头，你回去吧。
眼前证据确凿，悟空知道自己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，但若走了，这个妖怪手段这么狡猾，悟空担心师父安危，决心留下来弄个水落石出，让师父看清真相，于是说道：
那好，你叫老孙走可以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做到了我就走。
八戒道：
师父，他要和你分行李啦，跟着你出家这几年，难不成两手空空回去？
行者道：
你这个长嘴的呆货，我又不是你，我什么时候有过贪恋之心？我何曾嫉妒过谁？我没有要分财产。
唐僧道：那你要分什么？只要合理，我一定做到。
行者道：
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当英雄的时候，脚下踏的是步云履，头上戴的是紫金冠，跟你做了徒弟之后，却把这个金箍勒在我头上哦。师父如果真的不要我，把那个松箍咒念一念，取下头上的金箍退还给你，改套在八戒头上吧。
八戒听了把猪头一说，唐僧则是大惊道：悟空，我当时只有从菩萨那里学会一卷紧箍咒，却没有什么松箍咒啊。
行者跪下道：
师父，我也是可以放下屠刀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如果没有松箍咒，师父还是带着我早点到了灵山，让菩萨解开这个金箍。
长老本来就是个耳根软的人，没奈何松口道：
哎，你且起来，我再饶你这一次，却不可再行凶了。
行者道：
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
于是安葬了婆婆的遗体之后，又服侍师父上马，破路前进。
就说那白骨夫人早在山坡下变出了一间简陋的茅草屋，化身为一个老公公，白发苍颜，两眼昏花，右手拄着拐杖，左手拿着佛珠，坐在屋子门口念着佛经等待。
师徒四人远远地看到了有户人家，三藏正高兴今晚可以借宿在屋檐下了，八戒却道：
师父，我们赶快溜，这间茅屋肯定是那老婆婆的家。那村姑的爹万一知道大师兄杀了他老婆小孩，告到官府去，师父你可要偿命的啊。我和沙僧是共犯，至少要充军十年。大师兄使个遁逃法走了，却不是苦了我们三个顶罪。
说完，八戒拉着师父啊就要绕路，三藏却犹豫不走。做错了事就应该上前认错，怎么可以逃避？行者也不分辨，就跟着师父走到茅屋前，火眼金睛一看，知道门口的老头仍旧是个妖精。这老公公看到唐僧，立刻迎上前来行礼。三藏也赶快下马迎上前去，惭愧的回礼。行者本来要去挡住妖精，但想起这妖精非常狡猾，只好紧紧握住铁棒，随时准备救下师父，心下暗自盘算要如何让这妖精在师父面前现出原形，让真相大白。白骨夫人见行者不敢拦阻自己，心里越发得意，步步靠近唐僧，越走越近。行者岂能让妖精的诡计得逞，拔下毫毛，变出许多分身，从四面八方将妖精团团围住。白骨夫人见了心慌意乱，被行者一棒打下，赶紧又化成一缕阴风准备脱身。行者瞧得明白，手起棒落，正中妖精，这才断绝了灵光。那唐僧原本正要跪下来准备诚心向村姑的父亲请罪，一眨眼看到行者下了毒手，又唬得战战兢兢，口不能言。八戒在旁边叫道：
我好行者，风发了，这一天都还没过完，倒打死了三个人。
唐僧正要念咒，行者急到面前叫道：
师父默念默念，你且来看看他的模样。
唐僧低头一看，却是一堆粉色的骷髅在那里，大惊道：哦，悟空，这个人才死了，怎么就变成一堆骷髅？行者道：
看起来啊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，在这里迷人吃人，被我打杀，他就现出本相来啦。
唐僧听了心下犹豫，八戒却在旁边说嘴道：
师父，他的拳头重，棍子凶，把人打死，说不定是怕你念那咒语，故意施了法术，把人变成这个模样，欺骗你的眼睛呢。
唐僧想起这村姑一家人遭遇如此悲惨，深感愧疚，耳朵又软，就相信了八戒，念起紧箍咒。行者禁不得疼痛，跪倒在路旁，只叫：
默念默念，有话快说了吧。
唐僧道：猴头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出家人做了善事，就像春天的小草，虽然一时看不出有长高，但修行每天有所进步。而那些做坏事的，就像那磨刀石，虽然一时之间看不到什么减损，但内心每日有所亏欠。你今天一连打死三个人，还取什么经？你回去吧。行者道：
师父，你错怪我了，这厮分明是个妖精，他确实有心害你，我打死他替你除了害，你却不认得，我保护你，你却反而叫我走。我也不管什么磨刀石，什么春天的小草，我只管眼前此刻。
三藏道：你是要保护我，还是已经习惯打打杀杀？你是要保护我，还是怕我到不了灵山，连累你不能解开你的金箍？我不要你的保护，你走吧。八戒和沙僧互看一眼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但师父正在气头上，两人只是看着也不敢插嘴。行者转头望向西方，看着西天路上无比艰难，心下犹豫。八戒道：
师父啊，不然你念那紧箍咒处罚大师兄就算了吧，别赶他走了。
三藏道：我没有要当他师父了，所以也不会再念那定心真言了。行者道：
这个难说，万一我走了，你遇到那毒魔苦难处不得脱身，八戒杀生救不得你，那时候想起老孙来，忍不住又念，虽是十万里远，我的头恐怕也是疼的，到时候仍旧得爬回来见你，不如今天就不离开吧。
唐僧越加恼怒，叫沙僧取出纸笔，写下一纸解约书，递给行者道：
猴头，以此为证，绝不会叫你回来做徒弟，如果再与你相见，我就堕入阿鼻地狱。
行者见师父如此坚决，忍不住掉下泪来，想起当年告别刘伯钦后，一路穿古洞入森林，擒魔抓怪，收八戒得沙僧，吃尽千辛万苦，如今却要分离，连忙接过解约书道：
师父，你也不用发誓，老孙顶天立地，你不要我，我也不会赖着你。所谓事不过三，这次我如果再不走，就是个下流无耻之徒了。我走，我走。
行者将解约书折好，收在袖子里，却又想起过去的恩情。
师父，我也是跟着你一场，又蒙菩萨指教。当初如果不是师父，老孙还被压在五行山下，师父对老孙恩重如山，本来应该护送你去西天一百次，没想到今日半途而废，连一次都到不了，但师恩不敢忘记，请师父坐着受老孙三拜，老孙去的也放心。
说完就望着三藏跪下，唐僧却转身回头避开，口里叽叽哝哝的道：
我是个好比丘，不受你这个恶人的礼。
大圣只好爬起身，再转到师父的面前重新跪下，唐僧却又回头避开，一连几次都拜得落空。大圣见师父一直闪躲，于是使个身外身法，把脑后毫毛拔了三根，吹口仙气，变了三个行者，连本身四个，四面围住师父，团团下拜。那长老左右躲不脱，只好接受了大礼。天色渐渐接近黄昏，空中忽然飘下片片的雪花，像鹅毛，像柳絮，轻轻洒落，降下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白雪。大圣拜完，把身子一抖，收上毫毛，眼见沙僧在一旁哭泣，却又吩咐沙僧道：
贤弟，贤弟别哭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是个好人，却要留意防着八戒胡言乱语，小心保护师父。哎，我是不能帮上你们的忙了，不过你们可以用我的名号，万一师父被妖精拿住，你就说老孙是他的大徒弟， 那些泼毛怪多少听过我齐天大圣，对师父就不敢太乱来啦。
唐僧道：我是个好比丘，不会提你这坏人的名号，你回去吧。那大圣见长老三番两次不肯回心转意，没奈何道：
罢啦，自从两界山脱身，师父急着上路，我二话没说陪着你走到这里，一路上也不曾请过半天假回去看那群猴子猴孙。如今既然你除掉了白骨精，我也该回去啦。师父师弟一路保重，老孙去也。
你看他忍着气别了师父，跳在空中停云止步，凄凄惨惨独自在那观看良久，这才擦干眼泪，纵筋斗云，竟往东方而去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是君。子莹、子杰，你们好。听说你们啊，也是有听过三四个版本的《西游记》了。很高兴子莹、子杰，你们仍然这么捧场。我们会继续往西方前进的，只是啊，要放慢许多。小汉，你好。阿明觉得很开心啊，可以用声音陪伴小汉从幼稚园升上小一。听说小汉快要可以自己看《西游记》喽。至于小汉喜欢的北欧神话呀，其实也有好多家庭反应跟期待。不过限于时间，阿明目前是打算先缓慢的、好好的把《西游记》讲完再说。北欧神话要让你们先失望了。台中的陈维，你好，感谢陈维从六岁开始支持这个节目。很开心能够得到陈维的赞美，也请陈维耐心等待我们缓慢的西游之旅。另外，最近阿明发现有一个叫做 Mixbox 的平台，有一些听众有在那边留言，但因为阿明以前、不知道有这个平台，所以不曾回应过你们，在这里跟你们抱歉，也向你们问候一声，感谢你们的留言与支持，谢谢你们。阿明因为修稿的速度比较慢，打算每逢满月才会更新想说书，请大家慢慢前进。你们应该有发现，从某一回开始，阿明在结尾就不敢说那一句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因为当时感觉啊，自己应该不会再讲下一回了。现在呢，可以说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个月分解。再见喽，拜拜。